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欢迎来读启示录。今天我要读启示录的第八章。那我先首先告诉大家，读启示录是有福的，因为在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这位作者启示录的作者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他都讲了这个话。第一章的第三节说，念着预言的话和那些听见有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所以你如果念启示录，或者是听启示录今天我们是听，你可以自己念，你可以自己听，你可以边听边念，然后呢听了之后呢还要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你念也有福，你听也有福，你听见了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更有福。但是千万不要封住这个书上的预言。这个启示录的最后一章22章第十节，约翰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住这书上预言的话，因为时候近了。所以这两次都是讲开头讲时候近了，最后又讲时候近了，所以这个话不可以封住你听不懂，你念不懂，你可以寻求帮助，你可以祷告但是呢，你不要封住的话，不要说这个话不好听，这个话难听，这个话听不懂，你就不听，你就不念，那就错了。对，听神的话到最后都是要我们听得懂的，都是要我们念得懂的，都是要我们明白其中的意义的。而且呢，就明白了之后呢，就要照着这书上的预言的话来实行，来过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来过我们的教会生活，然后呢来预备我们自己好迎接他的回来。我们感谢主这个话虽然是用表号表号就是有属灵意义的象征来解开，来写给我们的，但是这些表号在这个时代的末期借着他的时代的知识都向我们解开了。那弟兄姊妹我这里有一本书叫尼克森文集，从1928年就有启示录的研究，那已经在这里把这个启示录讲的是相当的详尽了。然后到了1976年呢，李玉勇又有两次的启示录的生命读经，生命读经专门来解开这个启示录。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讲解是有根有据的。那我自己也做见证我自己第一次读这个启示录的生命读经是在1983年，那年的夏天呢，很多基督徒都被抓了。受很大的逼迫，那我自己从大学回来一个暑假，那所有的这个书籍关于这个圣经的书籍都是到处塞，到处藏的，生怕被收去找不到了。然后有一位圣徒就来给我这两本启示录生命读经，他说你读只给你3天时间，你要把它读完，读完之后我要赶快带走请别人去读。所以呢1983年的那个暑假我就把自己关在家里3天时间，把启示录生命读经通读一遍。那是我第一次读，快速的读那真是对我莫大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读这个启示录借着这个启示录的生命读经，或者是尼托生弟兄启示录的研究会帮助你解开这卷书的。这卷书是可以明白的，是可以懂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的讲解不是乱讲的，都是根据时代知识的话来讲的。所以呢你我再重复的讲，你可以好好的读，好好的听，要读得懂，要听得懂。如果真的不懂你还可以提问题，我们也欢迎大家提些问题，我们找时间也在这里讲解的时候解开的时候要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呢尽管提，然后呢我们盼望这卷书不是封闭的，封闭是魔鬼的作为，我们这卷书神的意思是要打开的，是要解开的，是要让我们明白的，是要让我们来进入的。这是我开头先给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讲交通。那好了，现在我们就来读第八章。那前面我们讲到第六章就是羔羊揭开前六印的时候所发生的事。那么第七章是一段插入的话，插入的话叫这个约翰看见两个异象，一个是神地上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那些守神诫命的以色列人受印记蒙保守。然后另一部分是神属天的子民，就是新约的信徒，那么得救的神基督羔羊从各支派各邦国 各民族各方言那买来的人那些得救的人就开始被提了。所以在大灾难一开头的时候已经有人被提到天上了，所以被提是从大灾难开始之前就开始的。所以呢我们这一系列的研读也是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成为早期被提的，也就是灾前被提的，不需要经过大灾难你就被提那就是那这个第七章就我们看见被提到天上的那一些圣徒他们如何享受那位做宝座者的眷顾看顾，然后呢和羔羊的牧养。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进入第八章，那么第八章就是接着第六章。 接着第六章啊，开始给我们看见第七印啊，揭开第七印所发生的事。那我顺便我跟弟兄姊妹讲啊，第七印揭开呢，就带进七号，七号就是七印的内容，七印就包括了七号。所以第七号，第七印一揭开，就给我们看见七号。这七号、一号、一号的吹响，滴滴答、滴滴答。这一号、一号的吹响啊，吹到第七号的时候呢，那么第七号就是末次的号筒。那第七号包括的内容就太多了。那我们等到讲到那的时候啊，会详细的给弟兄姊妹解开。那么第七号里面有一部分消极的内容啊，就是七碗，就是盛满烈怒神烈怒的七灾的那个七碗，是在七号里面，第七号的时候倾倒在地上的。所以呢，这就是大概你要对这个启示录有所了解的话，首先要看见七印，七印第七印呢就带进七号，第七号呢包括了所有的内容，甚至将来的国度、将来的勇士的新耶路撒冷都在七号吹响之后发生。但是在七号的里面有一部分消极的内容，特别是神啊烈怒的七碗要在第七号之后倾倒在地上，那就是神最后的审判，然后最后的烈怒的发泄。好了，这就是啊，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八章就是七印的内容。七印揭号之后，揭开之后呢，给我们看见七号，特别给我们看见前四号。第八章给我们前四号，那么第九章啊，就给我们看见第五号和第六号。然后呢，我们现在呢，一点一点的看。现在呢，我们就来读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半小时。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个号赐给他们。”好，你请听啊，正受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啊，天上寂静有半小时。这个寂静说明什么呢？说明是一个严肃的时刻。这个揭开第七印呢，天上变为寂静，一个严肃的时刻来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呀要转换了，时代呀要转移了，要从一个神宽容人的时代呀到一个神发怒的时代。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神就不再宽容人了。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啊，神还是宽容人，人啊那么的犯罪，那么的抵挡神，甚至辱骂神啊、亵渎神、咒诅神，神都宽容。但是呢，有一天要来到第七印一揭开，那个宽容的时代就结束了。然后呢，神就开始一个审判的时代，神就开始一个烈怒的时代，神要把他的愤怒啊倾倒在那些抵挡他、反对他、羞这个亵渎他的人身上。然后呢，我们就看见了有七位天使啊，有七支号赐给他们。但是这个七支号赐给他们呢，他们还没有吹。哎，你请听啊，下面有一段插入的一项，就是啊，就是天上的景象。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啊，这里呢是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说呀，另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好同众圣徒的祷告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同众圣徒的祷告从那天使手中啊上升于神面前。那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丢在地上，于是有雷轰、声音、闪电、地震。哦，这三节的经节啊，给我们一幅、非常严肃的图画，非常重要的意象。这里说到啊，另一位天使，那另一位天使前面我已经提到，这另一位天使其实就是基督，拿着金香炉。金香炉是什么呢？那么在第前面的第四章第五章中，我们看见金香炉啊，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众圣徒的祷告就是金香炉。然后他拿着众圣徒的祷告，就是这个金香炉啊，然后呢，他说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这个他许多的香赐给他，这个香是什么呢？香就是基督，连同他一切的供给，众圣徒的祷告，你和我的祷告要上升到神的宝座前，要上升到神的面前，需要把香加进去，也就是需要把基督成分加进去，需要把基督还有他的供给啊加到我们的祷告里。然后呢，当这个香加到这个金香炉的时候呢，那这里说呀，他说好同众圣徒的祷告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宝座前的金坛就是金香坛，就在宝座前的金坛上献在那里，就是众圣徒的祷告加上了香，也就是基督和他的供给加到这个香里面，加到这个金香炉，就是众圣徒的祷告里面的。然后呢，他说呀，第四节说，那香的烟同众圣徒的祷告从那天使手中上升于神面前。所以这个祷告就上升到神的面前，然后呢，神就蒙了神的悦纳。然后呢，就第五节就说呀，那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丢在地上，于是有雷轰、声音、闪电、地震。 好了，那这个就说出啊，那个祷告啊，上升到宝座前之后啊，蒙了神的悦纳，然后神就答应了那个祷告，就叫那个祷告啊执行在地上，就在地上啊，有这个声音，雷轰声音，闪电地震，就是神的审判，神的烈怒，神的震怒就要实行在地上了。所以这一幅的图画就给我们看见，当这个七个天使啊拿到七支号要吹响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吹响，虽然拿到了号，但是没有吹响，他们要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众圣徒的祷告。哦，借着基督加上他的香，哦，加上他的供给，然后呢，一直把他升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把这个祷告达到宝座前的时候，然后蒙了宝座的答应之后，这个审判才执行在地上。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神在地上要执行他的经纶，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需要得着地上有一般人来祷告。然后呢，祷告的时候呢，基督就把他自己，就把他的香，就把他的供给加到这个祷告里。然后这个祷告呢，就上升在宝座前，上升到神面前。神悦纳这个祷告，神答应这个祷告，再把他说要执行的他的旨意、他的经纶执行在地上。这就是这一幅意象给我们看见的。好了，我们先把这个下面这章啊读完，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祷告这件事哈。那下面就说了，拿着七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号。当这个祷告得着答应，当那个地上啊火呀、啊、坛上的火丢在地上，那么地上有雷轰声音、闪电、地震的时候呢，然后这七位天使啊就拿着号就预备要吹号。你请听啊，我们一号一号来看。第一号就是审判地哦，第一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就有包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被烧了，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所以这是审判地，审判地第一号是审判地，地的三分之一被烧，树的三分之一被烧，所有的青草都被烧了。然后这是第一号。然后第二号，第二号啊是审判海。第八节说，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哦，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所以第二号审判海的时候啊，你请听啊，有一个大山，火烧大山啊，扔在海中啊，结果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了。你看，海水的三分之一变成血啊，海里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今年海上那么多船，还有很多军舰，有一天要来到哦，当这个火烧的大山丢在海里的时候啊，海的三分之一要变血，海里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那些船只包括战船都要毁坏三分之一。好了，这是第二号。那么第三号呢，审判江河。第三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就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上。这星啊名叫阴沉啊，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火就死了许多人。所以第三号是审判江河啊，一颗大星哦，天上的星落下来，这个星啊是苦的，阴沉一样，然后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上，然后呢众水的泉上，然后呢这个三分之一啊的水啊都变为阴沉了。今天我们喝这个水，有的时候你说这个水多好啊，我们有时候喝矿泉水都是干净的不得了，非常的健康。今天呢，泉水都是干净的，河水也是干净的，整个所有江河的水啊，大地上就在神所造的都是干净的，给我们人来享用。但是有一天呢，当这个第三号吹响的时候啊，这个河水啊，江河之水啊，还有众泉之水啊，变成苦的了，变成阴沉了，还死了人了。所以你就晓得说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球啊已经不适合人居住了。然后呢，还没完呢，第四号呢是审判日月星辰。不光是地受了审判，海受了审判，日月星辰受了审判。然后呢，第四号吹响的时候啊，江河受了审判，第四号吹响的时候，日月星辰也受了审判。你请听啊，我再要读第十二节。然后啊，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都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不发亮，黑夜也是如此。所以啊，整个日月星辰三分之一都变暗了。所以这就是、啊、头四号啊，头四号。所以这就是第八章的内容，还没完呢。第五号啊，就是 是这一章的最后一节说，我又看见并听见一只鹰啊在天空顶点飞着，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由于这号声，住在地上的人祸在祸在祸在，我三个祸在。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就晓得说，那个时候如果你还在地上啊，已经是遭遇祸患了。那个时候住在地上的人真是祸在祸在祸在。我实在不盼望我听见这段话，读到这段话的任何一个人到那个时候还留在地上，就盼望，因为这个大灾难已经开始了。这四号一吹响啊，地受审判，海受审判，江河受审判，日月星辰受审判，还没审判人呢。第五号、第六号出来之后啊，人呢受审判，敌基督还有那个撒旦合作使人受痛苦，还有那个蝗虫，还有那个骂军，哇，通通都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告诉你，读到这里第八章，我就告诉你说，盼望你啊，你如果还没有信主啊，你快快的信主，快快的信主。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快快的爱主。不要再爱世界，然后追求啊，生命长大，然后呢，就盼望啊，你在这些事发生之前呢，就能被提了。我实在祷告，我为自己祷告，我也为你祷告啊，我为听见这段话、读到这段话的每一位祷告。第一，你要是一个得救的人，你要得救了，你就得着神永远的生命。不论外面发生什么事，你有神的生命，你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就啊，在他里面非常的稳妥。无论发生什么事，你是稳妥的，你是保险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如果你已经得救了，你要追求爱主啊，你从这个时候开始啊，就要说得胜啊，你的生命要长大呀，要成熟啊。你说主啊，我不愿意早那个时候，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头四号吹响的时候，我还留在地上啊，跟接受这个地所受的一切的审判，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神已经不一样了，他已经从一个宽容变作发怒了，变作审判了。所以今天这个恩典的时代，恩门大开的时候啊，神是宽容我们的。我们犯了那么多的罪，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孽，神都没有审判我们，神容许我们，容忍我们，神给我们机会悔改。今天还有机会悔改，所以啊，我盼望每一位啊，现在就快快的悔改。你现在悔改了，你就得救了。你现在悔改了，你现在得救了，你就要开始爱主啊，你要追求基督啊，你不要再爱世界了。我告诉你啊，这些话就告诉你，有一天会来到，这个世界会变得不可爱的，你没办法再爱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你想想看，这个地的三分之一被火烧了，树的三分之一烧了，青草都没有了。现在我们看看，好像有草坪啊，有青草啊，有树木啊，很美丽。有一天要来到，那些都要被烧了。那你想想看，你那个时候你还要留在地上吗？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听见这段话。第一个要得救，得救的路很简单，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你说主耶稣啊，我谢谢你十字架上为我受死，为我流血，除掉我的罪。主耶稣，谢谢你从死里复活，重生我，赐给我新的生命，我认你是主，我承认耶稣是主，我心里相信你，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那你就得救了，你就重生了。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他的名字叫主耶稣。我们好，我一同来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你简单的呼求，相信你就得救了。然后主的话又说啊，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你可心里相信了，你呼求了，你还要受尽。接着受尽呢，你宣告你与我们的主啊同死同埋葬，也一同复活，然后呢你就得救了。这就是啊对得救的。那么还没有得救的，盼望你能快快的得救。得救了就要盼望你啊开始爱主，你开始追求主。然后呢，其实我们得救了就是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新的生命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盼望主啊还留我们在地上一段时间，还没有那么快的回来，还给我们机会，叫我们呢悔改，叫我们呢爱主，叫我们来追求主，叫我们追求生命长大。然后呢，我们的盼望就是在大灾难之前，就是羔羊揭开第七印之前呢，就是在四号头四号吹响之前，我们就能活着被提，我们就能离开这个受审判的地，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成为得胜者。所以后面呢，前面已经提到了，后面要继续提到，这个启示录是一卷得胜者的书，就是写给啊得胜者的，就是鼓励人呐、呼召人呐、要成为得胜者。这是啊关于第八章。那么关于第八章啊，特别我们刚才提到了，当那个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啊，这个七号给那七位天使的时候啊，那位七个天使啊没有立刻吹那个号，那反而给我们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一个异象是什么呢？就是基督 作为另一个天使啊，他作为大祭司啊，来向神啊献上众圣徒的祷告，然后呢，神在执行对地的审判。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我们的神啊，他要做一件事啊，他必须得着地上的人为那件事祷告。神的旨意要通行在地上，地上必须有人，至少一个人，至少几个人，至少少数人，哪怕人数没那么多，但是呢，必须有人在地上为他所要执行的经纶、完成的旨意祷告。当我们地上有人祷告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天上的神就答应那个祷告，然后那个祷告答应之后呢，这个地上他就开始执行他的经纶了，开始完成他的旨意了。所以呢，即使神的旨意，如果地上没有人为这个旨意祷告的时候，神也不做。所以呢，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个祷告的原则。那我们看借着启示录的第八章啊，我们听见这段话的，读到这段话的一般人呢，也是一般祷告的人，愿意兴起来祷告。这个就是神做工的原则。我再重复的说，就是啊，神要做一件事，神要执行他的旨意啊，他必须在地上得着一般人为这个旨意祷告，然后呢，他就答应这个祷告，然后答应这个祷告之后呢，他就把他所做的事执行在地上。那么在旧约呢，圣经里有很多例子，比如说在这个撒母耳记，撒母耳这个时代是揭示一个士师的时代，那士师的时代，神要改换这个时代了，神要改换这个时代，神就要兴起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就是叫得着撒母耳。那所以呢，神就兴起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呢，为这事祷告。那哈拿的祷告真是好，那哈拿因着哈拿的祷告啊，神就答应那个祷告。哎，哈拿好像为得儿子祷告，其实是为了神能得着一个转移时代的器皿祷告，所以神就答应这个祷告。结果呢，撒母耳就带进来了。撒母耳带进来之后呢，就因着撒母耳带进来了，这个主就得着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带进了大卫君王，君王的时代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个例子啊，就是神要改换那个时代的时候，神必须得着为那个时代转换祷告的人。那还有呢，在但以理书我们也看见了，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但以理是啊，在一个被掳的状态，当时的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呢，已经被掳了，圣殿已经被毁了，圣城已经被拆了，神的圣民呢，已经被掳了。那这个但以理自己呢，也是一个被掳中的一个，但是呢，神借着耶利米啊，有一个话，有一个预言，有一个告诉那个但以理说呀，这个被掳啊时间呢，也就是圣殿呢、圣地荒凉的时间呢，70年未满啊。到了70年的时候，神就要叫圣灵回归，然后重建圣殿，重修圣城，重新恢复神在地上的见证。那么在这个几年，还有70年快到之前，大概2-3年的时候啊，神就特别感动了但以理祷告，然后也感动但以理的朋友，他的3个同伴一同祷告，因着这个祷告呢，主就带进了一个恢复的时代。所以这个恢复啊，也是借助但以理的祷告来带进的。那这是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又给我们这样的例子啊。以西结书啊，弟兄姊妹，那就讲到什么呢？讲到啊，神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呐、啊。神有一个心愿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了。但是他说他们要为这事向我求问，我就为他们成就。好，神有一个心愿，你说啊，你既然有心愿，你就做就是了嘛。你是神嘛，你什么都能嘛。我们常常会这么说嘛，啊，神是万能的，神是全能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他想做啥就做啥嘛。他既然要加增以色列家人数，你就加增就好了吗？不，他有这个心愿之后，他要得着地上的人为这个心愿祷告，说主啊，求你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哎，当这样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为他们成就，然后呢，他的旨意就成就了。所以这个就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贯的原则。哦，一贯的原则就是神要得着地上祷告的人。所以这个祷告不是改变神的心意，假如神不愿意做一件事，你想祷告神叫神做那件事，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用你的祷告来改变神，你不可能用你的祷告叫神做他不想做的事。但是呢，神想做的事你不祷告他也不做。所以呢，我们不祷告，我们缺少祷告，倒是会耽误神的事。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就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今天呢，我们盼望你读到这里呢，我们这也是一般呢祷告的人。那祷告为什么祷告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为着神的旨意祷告。当然呢，消极的一面，在地上抵挡神的那些恶人恶事，我们需要祷告啊，叫神来审判。其实，在这个时代越到终结的时候，这种祷告会越多。那么，但是呢，无论如何，积极的 正是主说要的祷告。主说要的祷告，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说，神要用万人得救，对不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神要在主耶稣回来之前，他要得着这个外邦得救的人数填满。在这个罗马书提到外邦得救的人数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才能得救。所以我们要不要为这个祷告呢？我们要不要为万人得救祷告呢？神愿意万人得救，神要外邦得救的人数填满。所以你为福音朋友得救，你为你的家人得救，你为你所照顾的人，你所关心的人得救祷告，这绝对是照着神的旨意。不光如此呢，神又愿意人呢完全认识真理，对不对？一个得救的人如果不认识真理，就会跟世人一样。比如今天真理在哪？真理在哪？真理就是神的话，真理就是圣经的所启示的揭开的神的话。所以我们要为着人能够认识真理祷告。比如说今天我们读这个启示录，你有没有让人带着人读启示录啊？你没有把这个启示录的这个音频呢、视频呢传给人看呢、你没有人帮助人读这个启示录的生命读经呢、帮助人认识启示录啊？这些话是干粮的话，这些话是公益的话，这些话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为着人认识真理，也需要为这个祷告啊，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非常需要为着人的得救祷告，更是需要为着人的得胜祷告，对不对？你今天很多人得救了，虽然得救了，但是他跟不得救是一样的，就跟世人一样，照样的爱世界，世界的人娱乐，吃喝玩乐，他也是吃喝玩乐，他世界的人做什么他也做什么，他完全没有分别。那你说这个神如何能得着一个见证呢？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当前遭受了一些的疫情，有这个病毒的传染，这些事情发生了，这些事情发生了都是提醒我们要祷告。祷告什么？祷告要人起来爱主啊，起来与世界分别啊，起来不要爱世界啊。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可爱的，这个世界是脆弱的，人是彼此的，人是虚空的，人需要得着基督。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为自己祷告，我们要起来追求基督。他们开始爱基督，然后进入到活基督，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祷告要为着人的得救祷告，要为着人的得主回来之前，那个殉道者的数目需要填满，对不对？还有呢，在十四章我们看见那个出熟的果子144,000个。所以我们要为着人的得救，人的生命的长大，为着人能够成为得胜者，这都需要我们的祷告。那还有呢，主回来之前他的国度的福音，一个肢体的进功用，基督是让肢体的生命的长大，然后长到元首基督里，彼此的联络结合，然后每一个肢体，那个1,200的恩赐最小的，觉得最不起眼的，他自己最看不起自己的，觉得自己不重要的，那些肢体啊，反而更是需要进功用的，反而是主说宝贵的。那么我们要不要为他们祷告呢？今天这个疫情来了，我们要不要为这个疫情祷告呢？弟兄姊妹，这个疫情需要我们的祷告来终止。所以呢，弟兄姊妹，顺带我就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啊，我们这要来的这个月底啊，3月31号，就是下周二，下个礼拜二啊，我们有一个全球的守望祷告，24小时为全球这个疫情能够终止祷告。所以啊，你听见这段话的呀，你要看这个视频的，你啊，盼望你啊，在那里报名登记，加入那个祷告。弟兄姊妹，主要做一件事，需要我们的祷告来执行。好了，我们当然一面来说，我们祷告要叫这个疫情终止，要为着人的生命安全，为着他们的外面的不受感染，为着病得医治祷告，这都是需要我们祷告的。更重要的，我们祷告啊，是要叫万人啊，叫这些受影响的人啊，心都归向神啊。我们要心要悔改啊，要转向神啊，要听见福音啊，要有机会得救啊。我们要为着人的得救祷告，我们要为着得救的圣徒起来爱主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呢，这个要来的这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二，我们这个31号，我们能一同参与，一同有份祷告。那么千万的圣徒啊，都会加入这个祷告。那你呀、能够有份这个祷告，你至少祷告个15分钟吧。你如果恩典多啊、负担多，你祷告个3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都可以。无论如何，我们的祷告是叫神的旨意得着成就。我们的祷告当然也要为着人的安全祷告，当然为着人的这个生命的安全、疫情的终止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更重要的是要人能够转向基督，然后转向真神啊，悔改啊，信如福音啊，能够有机会蒙恩得救啊。然后呢，我们的祷告是叫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这个地上。今天这个地上 抵挡神的力量太多了，抵挡神的人太多了，反对神的人、亵渎神的人太多了。我们要祷告，神的罪通行在这个地上，神要施行他的审判，然后呢，叫他的旨意能够通行在这个地上，叫他的国度能够来临到这个地上。弟兄姊妹，我们盼望你有份这样的祷告。这就是、啊、这个启示录的第八章。我们盼望第八章啊，我就简单来说，第一个盼望你啊，读了这一章，你能够成为一个得救的人。读了这一章，你也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你要得胜啊，叫你啊，在这个之前，第七印揭开之前呢、啊，你就能够活着被提。然后呢，也盼望你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哦，成为有为主在地上的行动哦，叫神的旨意、神的经纶能够执行在地上，你能够参与这个祷告。弟兄姊妹，祷告是执行神经纶，我们跟神配合最好的路。盼望你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愿神祝福你。